祝福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菩提心上面，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基本上提到了一些修道的这个次第，然后今天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一般的基础的这种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如何就是关照就是基于四谛而修持的，就是在这个四谛的建地上面呢，就是一种建立的一种的修行啊，包括禅修就一个是我们说见和修常常讲的嘛，就是见地就是说了解到四圣地的修道四圣地的整个讲义的内容嘛，然后那要修的时候开始要思维啊，要禅定啊，这些观察啊，这样子，然后升起一种的出离心，然后我们所说的一般来讲就是空苦无常无我，有些里面那小乘佛法里面也会修不净苦，然后身观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这种的修法。但是粗略的，其实其他方式来归类的话，也可以把它归类到修这个无常苦无我空性的这种的教法里面。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事实上面上一次我们讲的道地的这个部分，然后也讲到就苦和苦因苦地和极地的内容，然后进一步来讲就是灭地的这个了解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更深起来这种的苦处理心呢，就是处理轮回的这种方法了解了以后，最终的一个作用就是解脱贪执的这种轮回的束缚，所以得到这种的处理，得到就是出世的功德成就。那就道上面的话也是一样，尽管有注重的这些次第，你可以选择就是基础的一些方法的修行的一些模式，然后就是这些方法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我们大家都在修多数人都在修加行嘛，都修过加行，或者是已经在修持当中，所以这个当中的时候就是下曼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这个外加行的四功前行的一些内容里面已经是一个修处理的修道。首先就是升官下曼难得寿无常呢，就是断尽身的执着， 轮回和因果无期呢，就是轮回痛苦，因果无期呢，断对来生的执着。因为我们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今生和来世的执着是最深的。可能一个人从小开始不会想太多，有特别的，就是文化背景这些差别有差异，但是很多生命呢只想这一辈子，主要是这辈子。我们从就是说开始从胎教或者是父母的这些就是方式上面，就是都是说，那他这一辈子要这个身心健康也要长好啊，以这种的照顾的方式，主要是个别的例子就不说，但是主要的大多数的人嘛。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上学呀，这些时候呢也是一样，会从小考虑到说你这一辈子要做什么呀，这一辈子甚至在这个中小高初高中的时候，慢慢已经在选择这个社会上面将来能找得着工作呀，将来就是看一个社会的趋势，过去可能30年前要学电子类的那种的人就相对比较少嘛，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发达的电子商务呀那样的，甚至在一段时间旅游都不是那么，就是在特定的一些地方以外，另外一些地方根本对他们没有旅游的人，所以旅游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选项。但现在电子商务旅游这些可能是最主流最主要的一些领域，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人就是上学的时候上不论是多少年，是多20年，中间呢他这个定向也是在这一辈子一种能够享受或者能够带来一些收获收益回报然后再看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稳定的生活呀，或者是之后已经工作了以后，当然有些建立家庭的这些也是看的是这一辈子的些安乐。有些人说就是自己本身养老什么养儿防老嘛，因为这个也是一种今生的计划，选择什么样的堆积呢，那然后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退休啊，或者是理财啊保险啊各种各样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方面。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其实是不是我们不用做呢，也肯定不是不用做的。有每一个人的修行道路不一样，如果是一种舍世出离出家出家的时候也有，现在很多都办成企业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有些出家很多年一直在接线电接做那个电话接线员呢，也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修行啊独处的那种的机会，所以就是不论是哪一种的群体里面，真正大多数人的话，就是在今生的很多事物当的牵绊当中嘛。所以那他们的做虽然是从事着今生的一些入世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入世出世的动机啊，和广大的心愿？看起来他在干工人的活、农民的活，或者是技术活，或者办公室里面这个写字，就是规划怎么做种种的这种秘书也好、会计也好这样子，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是在修法的状态呢，肯定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也要有某一种的先前的教育、先前的那种见解和修行的一种的，就是引导也好，或者认知这种，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可能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修行融入到很具体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没有什么可融入的那种的修道。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接受到，或者是说佛法的某一种的引导和教育训练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把佛法融入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没有真正就是接受到深浅不同的那种佛法的引导的话，那可能就是纯粹是一种入世的状态。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一种的处理的话，或者说心转向解脱道，想说，因为人时常会有闪出这种的念头，因为你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也会闪出这样的念头，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我这样活着，我好像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从开始或者半路上能够看到尾部，那这样子看的时候，觉得仅仅是这样吗？就是还有没有就是，更有意义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更有具价值的探索也好，那这个消遣和个人的志向不同，有各种的做法嘛。但是专一的一种修行上面来考虑的话，就是修无常是相当有力量的，所以观修无常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两个当中观察，就是人有时候自己老了会观无常嘛，有时候可能看到周边的人死去，认识的人死去，那怎么样的时候也会有无常，观无常。有些时候就是像那种天气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气候的那种的变化，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比较好修，那个无常啊，好像一年又很快就到尾了，然后这样一看的时候，万物自身的一个轮回一个循环，又好像就是到了一个节点，而且就是好像是说，春天是一种代表那种的生的话，那秋天和冬天好像就是衰老和死亡一样那种的状况，所以说秋天，但是这种季节的观察和变化以后，人有时候会有一些，稍稍的惆怅啊，升起一些悲伤啊，甚至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会更好的思维这个无常啊，这类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整人混乱呢，战争呢，疾病呢，这些也会让人升起无常的心念念头。然后，如果你做进一步的观察的话，就是说比较有序的一种的观察的话，说这个外在的世界好像被我们认为就是山如此稳固，大海如此这种就是在那边一直总是处在那边的一个这种稳固的状态，然后乃至于不要说这种山和大地这些啊，天空啊，星星啊这些。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觉得那些我们的就生命是很短暂的、渺小的，相比而言的话，那这山河大地这些，就是说就是很多2000年、几千年前的那些所记录的地方，现在也能找到，甚至也能找到，就是差不多原来的样子。有些当然建筑啊那些肯定找不到的，但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佛陀在灵鹫山上讲法的时候，现在也能你也能登上灵鹫山，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有一种好像很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外起世间没有一个事物是恒长的，没有一个事情是哪怕是瞬间啊，它就是稳固的，都是在变化当中。如果从更广大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是一种群体的迁徙的过客，一群这种怎么讲呢？暂时的这种生息，就像鸟迁徙的时候有一些就是短暂的停留嘛，在某一些岛上面，然后继续前往各个地方，又有不同的这些动物来来去去，然后这个地方也会有一天，也会就是有一天形逐渐形成的，逐渐也有一天逐渐慢慢就是灭的。所以这个从很多天文学家观察天象，说星星很多已经就是死亡，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但是光还是存在，以前发光发热的那些光，我们现在都能看到这些，就是类似的。说我们这个星球呢也是一样， 就是好像是在一个鸡蛋的表皮上面展示的这种生活，像一个什么一个，比如说一个篮球啊，还是怎么样，扔在那边一段时间，上面长了青苔，那我们动物和其他的植物就是展示在那个上面，但是它本身这个，从里面有土水火风的这种威胁，从外面也有这种种种的这种。就是偏离轨道也好，或者是某一个什么长经过的时候毁灭这个地球也好，或者是太阳什么什么有一些越来越近或者是远，我们就轨道所谓如果逐渐，反正它也是一直在就是细微上面还是会变嘛。就像那些土质怎么生成的，火山山石怎么生成的，海水怎么生成的，这样观察的话，事实上面它没有一刻停过，所以之所以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也不会因此停下来，就是还在继续当中。所以观察这种，如果从银河系什么，从一个太阳系、银河系以及多少的星系，就变成像微尘一样，一个星系本身好像就非常非常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心思要思量的话，真正要用量化它的话，相当困难。但是又从更广的角度看的时候，这些不过是一类微尘，像无量的这种星系，就是在更大的宇宙当中，那本身说按照佛法和其他的现在有些接近于这种的科学上面，应该也是大概是类似的，说 有很多的宇宙大爆炸，就像海浪上面的海水发生一样，我们这个大爆炸只不过是海水的一个浪。所以那这个里面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中，我们看到还有细微处的这些我们平时不太留意的。所以对一个人的一个死亡来讲的话，就是很怎么讲呢，就是无常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路上开车的时候，偶尔有一些撞车呀，有一些有车毁呀，有些是人受伤或者人亡，一年像美国的话有3万多人死于车祸嘛，就是不算受伤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天是100人左右，根据过去的一些记录，然后当然每年的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同，但是差不多平均就是这样子，一天100个人死亡的。但是在这个受伤的人，不论是死亡的这些车祸呢，就是稍稍引起一点点这个骚动，然后可能迎来一两个救护或者是车子，然后稍稍把车子往边上一弄，把人抬走，就可能几分钟、几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里面，所有的这些又恢复了这个畅通。所以社会上面的一些人去世的时候，他周边的一些人聚一下、散一下，就这个人就这样就走了。所以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升起一种就外在的现象世界呢。的确是如此，我们应该说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安全绝对安全的那种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有很足够的这种原因呢，去这种探索真谛，去修行，去增上这种超越的智慧上面的增上生决定胜的这些道路上面呢，应该做努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一般外在的一种的观察，就禅修的时候，事实上面你可以这样去思维，然后会怎么讲呢？强化处理的这种心境，然后当然就是说，像肉身和我们细微的脉络，人的肉体从大的比较的话，那就是很小了，但是从小的比较的时候开，我们人体的里面的更小的一些世界也是很微妙的，也是像佛讲的一个毛孔当中呢有无量的世界一样，就是这种的见解或者这种的境界没有的话，我们从现实就是大家一般人类的这种共同的那些经验里面去看的，也是人的世界内在的这种五根呢、五脏六腑啊，这些整个系统的运作，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像不知道外在世界的那种复杂和纷繁的微妙的这种运动，相对的世界，哪怕是相对的，我们肉身里面的奇妙的这些平衡啊，这些 一个人从很细微的这种精血，怎么样变成一个，就是各个功能、各个地方都如此微妙的一种的安排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说高科技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苍蝇的身上的高科技，现在要做出来那个一样的能力，它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是，就观察，就是我们从这种内在上面去观察，说时间就像光是说人类吧，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一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高高低低。有很多这种就是相聚，然后就是聚散的无常，所以高低这些无常，所以先略无常，所以就这些上面的做思维，就是说我们看到具体的很多例子嘛，有很多这些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疲弱，甚至身上过去的时候有很多疾病的人，后来又变成就是总统的竞选人，或者是有这样子，也有一些就是在很高的位置上面，就是可能是过去上辈，就是前辈的那些父母留下来很多的资产啊，怎么怎么样的人，有一些就是也后来就是一败涂地，或者是一上一下，上上下下不定的。像这几年国内很多那种的，像很多做事的人的这些命运，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也是听说过，有一些一耳朵这样子很多变化的。所以有些时候集各种豪华、权力为一身的，最后就是哪怕是自己的基本的行动都很难自控，自己不能够不由自主吧。所以有些人，原来是巨大的这种正面的资产，后来变成巨大的负资产那种，就很多这种事情嘛。所以前一段时间还听说有一些以前就是相当有那些做生意成功的人，后来变成什么这种被限制高消费什么什么那种的里面。所以这些大家就是稍稍做一些思维说。不仅是现在是这样，过去的时候和将来这样子，就是各种什么一名生物，各种的这些或者普通的人吧，我们不说两端的人，就是普通的人的一些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这种观无常呢，就是稍稍有对轮回不要拥抱的特别紧，然后对于外境和这些粗细的变化呢。做观察以后，稍稍的能够意识到我们就是依赖的这个环境呢，本身并不是那么安全的。然后关照到这个有情众生，尤其是人的这种，各种命运的这种多的变化，有些人一生好像相对平安的一样，但是一个肉身的变化，生老病死，情绪的一天当中，有些时候就是五毒的这种情绪烦恼缠身，或者是就是逐渐离开的一个过程，这些都是，变化嘛。所以业识的变化，烦恼种种的。所以如果深入反复的去思维以后呢，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就是对于亲戚时间的这方面的一种，贪执，或者是说，特别投入这方面，难道那么值得投入吗？我们一切都好像就身心灵全部都，就佛法里面不太讲灵了，就是我们说身心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些里面，有没有说是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我们离开死的时候都放不下的那种情怀呢，是不是对你很有意义？对自己和别人有多少意义？这种的执着的方向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执着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现起是怎么现起的？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还是一个正当的见识？所以，我们说，不仅是自己可以观察自己，也可以观察到周围的，乃至于整个轮回当中的，而且，这种基本的状况吧，或者是各种有情众生的一些遭遇，然后 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些的根源在哪里呢？就事实上面还是一样，我们把这种无常呢，之为某一类的，就是我就是稍稍的，就是觉得这个应该在一段时间会在就是维持吧，是一种短暂的一种观念吧，是一种或者说没有远见卓识，只是一种。眼前的那种安稳的心呢，就是一直持续着这种眼前顾眼前的一种心态。所以在这个当中呢，顾眼前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强的执着的心。所以，就是频频做很多，给自己带来烦恼，是乃至于无理取闹的种种的事情来自作自受。所以佛讲就是说，造业的人，受苦的人。这些根本上面其实是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这种状况，所以 我们就是说，在一切禅定当中呢，就是观这个无常呢，变成出离心的钥匙一样的，或者是佛也讲过类似的话，说一切思维当中无常的这种最珍贵，在所有的足迹当中，大象的足迹最珍贵，或者之类的一些句子。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观无常的这个部分。那之前已经我们说了这个苦的这种三种苦：苦苦、行苦、坏苦的这种部分。那这个我们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一种明显，或者是能够推理得知的一些。亲自或者是间接的一种的直觉或者体验，所以说直接的当然是那种我们说的苦苦的那种身心的冲击，或者是种种不满足、不满意这些心态。另外一些是说间接的，间接的就是说本来都是美好的愿望，一个一环扣一环的故事，但是最终是一个悲剧一样。所以，类似的就是，轮回当中的一些暂时的美好，哪怕是到天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享受。但是，这个不究竟的那个源头呢，导致就是最终下堕，或者是说，在这个人道当中的这种就是苦乐是因缘果报非常复杂，比如说。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发达国家的那种的船只，他们的那些很有，这个探测技术和自动的那些设置很高的那些船呢，去地中海、去非洲、去南美洲、去就是很多地方去打捞很多鱼嘛，那些沿海。的旁边的专门世世代代靠那些渔业资源，或者是吃那些水生物海带也好，这些里面很多生存的那些人呢，他们好些国家没有发达起来，他们也不能保护自己的那种所谓渔业资源了。那些里面，甚至是属于他们专属的那些区域里面，可能都没有能力驱散任何一个大型的，不要说大型的，就是一般的船只也没有那种的。国家性的经费啊，那种力量去保护，然后外来的船呢，就把他们那边就是基本上从底拖到就是一网打尽，这种的方式，所以之后呢，那这些人也会受因此受苦嘛，这有点像天人和阿修罗道的那种故事一样，当然他们是那种以这种以术说这有长有这个。如意术这样子来讲的，但是就是其实有点像是资源的那种的，缺少对对方的一种的考虑吧。所以最后，那很多人呢，在沿线的，尤其是索马里那些地方，有那个知名的海盗嘛，他们就出船，本来就是说最后越这个情况越来越危急，情况越来越危急了以后，他们那边的人也是。会就是集资呀，怎么样买一些船呐、冲过去那劫掠那些上面去打鱼的人呢、乃至于后来发展到就是打击那些商船呢、这些，然后经过的很多人呢、 都担惊受怕，有很多人就或者很多公司遭受了很多损失，所以这一类的一些状况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就是前面对应该做的事情欠考虑到后面应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考虑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嘛，所以说变成带来双方的那种危害。所以这个像那个变化的那些苦，当然一般变化的苦也有很多，这样就讲的是说不论是哪一种的享受，你享受多了会变成那个享受的奴役，或者是受害于那一种的享受，这样讲的，这个很多事物大家就很明显，喜欢吃的话最后可能就变成因为吃而吃多了，喜欢吃的那个习性变成最大的威胁，喜欢喝什么什么各种的酒或者是各种的话，如果过分的因为贪和更多，这样的话很多人死于酒精的问题，病毒或者是什么各种吸毒那些也是一样，有些人特别贪着于高贵高位名声，这样的话他也会因此而受到局限，因此而受到那种的怎么讲呢，某一种的危害，他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做的，但是这个反过来他有负面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吃糖吃甜食，有些人喜欢吃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可能就恶心，那些也算是那种变化的痛苦嘛。所以那其他的就类似这个，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讲过，就是苦辛苦，就是本质上面因为有无明，因为这种有执着，因为没有了解现象的自信，所以说习性就是执着的这种的导致的一切，只要有吃的话都有贪嗔，是不可能就是断的，就是类似然后我们所说的空性和无我的这里面呢，一般小乘佛法里面呢也会探讨这个外境当中的这种分析。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些无常，事实上面无常，如果有足够的那种的某一种的洞察的话，其实无常说明了一切，包括空性无我的道理，从无常当中能够看到。所以说无常说明了一切不真实虚妄不真实的这种的显现，所以说内在的外在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并怎么讲呢，并没有一个主体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中心存在性嘛，就是包括我们经常把外境呢认为是这是我们的这个我的，或者是那种的地球啊，或者是或者具体的一件衣服呀，这些属于的那种归属的那些嘛，这是一种衣服并不知道这个它归属于谁，像一个石头一样，它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我们就是从主观的那种的心态当中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是属于我，这个是就是被我所拥有的，这些观念就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态度去打量和观察。然而说所以说好像并没有了解到它的本性如幻呢，就是无常这些上面，但是我们需要就是训练，或者说了解到真相，就是现象的本质，或者是我们的主客观的这些观念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架构形成的。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进一步的分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执着的，要对执着有所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执着，有分别，有烦恼，有就是造业，有痛苦，这些呢回归到过去的，是回归到这个本源的这个状态，就是执着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形成。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一种化真为零的一个习惯，说并没有我们的心识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在的状态和外在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是比较粗略的、大概的、比较模糊的一种状态。所以说 如果你去具体分析和不太具体分析，整体去看的这种两种景象截然不同。所以说我们把那种具体的好像就是忽略了，然后以整体来置换这个具体的一种方式，然后好像五蕴当中呢就是一种一种存在的一个我嘛，然后主观的世俗的去看待一切，这样的时候呢万象都存在，都有真实性。然后如果我们好像就稍稍的以分析式的方式，不是纯粹是一种主观的那种打量和粗大的一种的体受，而是说仔细的去某所谓的那种某一种的客观去观察的话，就是发现没有自我，不存在任何自信现象，并没有任何这种独立的长很长的自我主宰的，或者是派生完全是这种可以定性为很长的某一种的自信。所以这个就前面的这种修法和后面的这些就是要建立起来一种的连结。我们刚才讲的了解结束苦的方法，就是先观察无常，然后进一步观察因为不了解无常带来的这种痛苦和连续不断的这种的痛苦，走结束苦的这种道路上面应该去观察神是这种我和空性这种现象有它的那种真实存在性吧，这种上面做观察有没有真实存在性，这个上面去观察。所以事实上面就是意思说，我们的一些一般的认知感受是比较粗略的，看不到，甚至我们如果科学家那些也有很细心很长时间的，甚至及很多代的这种研究以后，才能够观察一部分的现象的这种的细微和暂时的这些元素怎么样去运作和发生变化的。但是如果是比较笼统的说，大体上面是这样子，这样谈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去感知，也就是一个生存和在这一世当中可以生活的一个方式，你不需要受很复杂的分析式的那种的训练和教育。所以是所以可以把就是我比如说我吃一个东西，我不需要了解它的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元素构成的，我这个只要知道怎么去种，怎么去收获和吃就可以了。就是类似的把它就是在粗大的项上面呢一家给它一种命名定语，给它一种的实用性的一种的安排就可以。但是如果去仔细看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事物细微的这些瞬间的成分变化然后这些我没有观察到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粗大上面它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它以这种方式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主观性的粗略的那种的感受导致的包括自我观念有一个我在那边的一种很长的心这个是我们有些人说我们自私人自私的话是有理由的，因为有我但是佛法当中呢就是了解到观察分析以后并不是佛法的关系，如果你不信佛，你这只要去客观的去做观察的时候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只是说这方面的一些传统在佛法里面呢就是接续和就是比较怎么样呢保持的比较完整吧，这种的修行观念这种的分析。所以在这个包括在十二缘起啊无蕴的，可能先可能说一下无蕴吧。无蕴的时候色受想行识这几种嘛，主要是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外境和亲戚事件吧，就是说外境外在的这种就是现象然后我们有亲众生就是生命的这种的现象，这些角度就是好像从肉体上面去分析去观察就是说从这些角度去看 包括时间呢，就是前期时间，这些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当中、空间当中这种来讲，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佛法当中说无始以来，这样讲的，那我们说有些人说无始以来一切众生或者是这些内心的这些烦恼，很久远你找不到第一时，那就是刚开始出现的那一刻，这个在就是基础乘的这个教导里面并没有就是说到这个，哪怕乃至于贤乘里面也没有说到这个一个很具体的，在密乘里面有另外的一些答案，但是我们就是提的是这个基础乘的一些修法的修行，这些对于就是你发心的时候是一种广大的这种发心的基础上面，其实具体的比如说包括修出离心的时候，这些方法是相当有用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修行当途中呢，不要认为说就是那某一些部分的法义是可能是小乘主要修持的，所以我就不修，那这个还是要修的，包括你闭关也好，修家行，我们刚才说的，包括就是四功前行这些上面的修行，也是大圆满前行的一部分嘛。所以类似的，所以在这里面有时候，像三主要道讲的一样，一层一层的修行的阶梯。如果你前一层没有这个基础不到位的话，后一层要修起来就有点困难。当然有个别的一些人有特别的情况以外。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做这方面的一种的观察，说那无始以来我们众生是怎么样，那可能无终，就是无始，那可能也相应的也不会有终结的无明的那一刻。那他既然无明是从无始以来就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开始，怎么可能终结呢？就一般的观念里面来讲，我们这个无始这个是只要有分别念的这种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的无始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并不仅是说有情众生的这个就是烦恼这种无明无始以来这种生成的，那如果我们说就是这些物质现象，他们也是无始的，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你找任何一个现象界的是任何东西吧，比如说一个花瓶的话，也许是瓷器，这个瓷器是来自于一些人烧制泥土然后上面画画怎么样形成的，这个泥土呢属于山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就是出产的某一种特别的泥，然后这个泥又在多少万年前也许在海底下，或者是再过很多年前呢，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这些石头经过很复杂的化学或者是撞击这么样高温怎么样或者是怎么讲很多长期的这些细微的沉淀淤泥，乃至于很多动物的粪便和尸体这些就是混合而形成的，所以说这些里面的更很具体的一个细微的一个东西，从细处来分的话也一样，以前我们不是讲过有一个什么 一颗碳原子的什么旅行的这么样讲的时候，它是有时候是一部分的动物的肉身的一部分，有些时候在空气当中，有些时候在地里面沉睡了很多年，有些时候变成一棵树的一部分，一颗果子的一部分，或者是在这怎么样，就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讲的意思是说他经历了很多这些微观的世界当中的一些细微的这些物质，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东西好像都是无始以来的，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行星找到那个行星，也许就是什么宇宙黑洞里面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喷出来变成宇宙大爆炸的另外一个现象，所以它并没有就是消失这些现象，所以说我们如果 追溯的话，并就是这种意识上面去追随和追溯过去是，或者是从物质上面过去，就是追溯物质时间上面的过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找不到一个起点，找不到一个开始，所以说我们这样的状况下，是说我们平时不会去这样去观察吧，以为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一个树生长了死了，或者是开花了就花开花落，或者一个物质就是这样形成了，哪一次打碎了就没有了，就好像就这个物质就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所以这跟我们所说的意识的序流也是一样的，它我们刚才说的从意识来讲的话，它并不是说消失吧，但是这个质的转变嘛，一种的这个是有的。所以说从轮回到凡夫到这个圣者，轮回到这种解脱，这些上面的转化是有的，变化。所以说不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盆也好，或者是花也好，其实都是一样子。所以一个就是花朵的话，它来自于其他的就是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可能就是来自于前一个花的另外一个花的种子，所以植物都需要种子培育那种嘛。现在完全人工的制造一个种子，我没有听说过，所以这样子的话，以此类推，它就是可以追溯到，就是没有办法追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变成一个。说这些因呢，从因上面去追求追溯，最后这些因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的种缘、种因和缘的这种的聚组，才生起了这一朵花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引申那种的一切，就是包括人，形成的这些业力、各种的痛苦，它也是一样的。无毒烦恼，这些烦恼有无明。有某一种的无明，以后就是无明心识、名色六入、触手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缘起里面的一样的，它是如果我们去加以追溯前一个的话，投身下一个，它就是轮回循环的一个锁链。所以说这些例子呢，就是意思是说本身让我们能够看到，包括业和烦恼，以及分别无明这种的这些当中呢，有这种超越性的这种时刻，或者是说就是超离的这种解脱，就是不在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这种轮回的，已经就是超越的这样的一个道。但是就是除此之外嘛，我们就是如果说从现象上面去观察的话，它可以牵扯到很多的这些历史，很多的牵扯到很多久远的过去，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无明那一刻产生的一个分界线，这样子一个存在的一个实体，如果我们要指出就是这一刻这个原因直接发生的，这样子的话相当困难的，要做这种的结论。所以说无明可以说也是一种的，像刚才说细微的这些变化聚合了一个粗大的显现，然后持续不断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发生的作用下呢，就是产生的。在无明某一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子，就是聚集某一种的细微的这些身心的某种的因缘下，像一个人的话，然后就是连续性的一种的发展，造成了我们某一种的观念、某一种的判断。所以说就是说无明的这种现前的一个方式，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这种持续性的一种复杂的因缘细微的聚合，连续的这种运作下而不断的产生的。所以这个在十二缘起里面，就是如果细讲的话，就是最清楚的。 所以说，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在粗大上面呢，就像我们有摄像头、摄影机嘛，比如说我很多做摄影的，摄像、录像，放一个电影的话，好像每一张电影都是很具体的一些照片，过去的尤其是那种一张一张的胶片嘛，看的时候很清楚，但是连续一运作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个人物都活起来了，都动起来了，然后感觉如此逼真。所以，但是细节上面看的时候，就是很多剪切的，这个是这样这样拼过来的，那个是那样就是安排布置，这样去把它完成的，甚至就是像动画片一样，你就是连续的把不同的动作画在一起，快速的一闪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生命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会认为动画片它有这个里面的动画有生命嘛，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因为我执的那种的观念是来自于一个粗大的某一种的不精精细精微的那种分析的状态上面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也是跟刚才的花瓶和花的那些观念一样，它其实是形式上面的一种的产生的一种这是我的一种。这是我那种的一种错觉呢。刚才说的，这样内外从心到境，这样如此变化的一个状态下，谁是能说这是我，那是我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时候会之所以有这种粗大上面的一种，大而这个化整为零，就是这种的一种心态下产生的一种，就是没有以。那种精细、正确的一种觉知力判断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升起无明啊，种种的这种执着呀，这些都有它的这个余地，也它会这样发生的，也是这样发生过来的。所以说，就像这些现象找不到一种的真实的、具体的开始和。具体的一种的当下的存在的真实性，所以我们说他们把他们看作幻象，他们本身是幻象，但是这种幻象呢，在粗大上面我们也并不真正的了解它是自我的那种的观念，这些是怎么样，包括自我这些是一种幻象而安立的一种，有时候说叫施舍而现，施舍而有。施舍安利的这种状态，所以没有仔细的做这种的洞见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从中，从这样的循环，从这样的这样习性当中解脱出来，所以稍稍在这个中间呢，大家稍稍的关照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然后。稍稍的静下心来，就是稍作观修。 所以刚才我们，就是讲到说，身和心，两个方面，你要找出一种性质，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说的这种常依自主的性质，这个跟很多有神论的这些观念的一些哲学，就是为了解构他们的一些观念而讲的一些很专业的词嘛。但事实上面，我们的意思说真实存在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有感觉，我有这个肉体，我有这个社会活动和很多这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父母意义上的基因，然后就是我的祖辈、宗亲、肤色，我们在生活的地理位置，或者是就是这样去观察说这个，所以我是存在的，然后我们会思考，所以以前有这些哲学家，有些里面有这个我和我的那种的观念里面去观察，时候可以就是解决他们那种的观念的一些错误，就是说我思故我在这类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做这些观察，说本身万象都是变化的，这个谁都能够就认同吧，就是只要你去正常的去观察分析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一点。然后包括我们说细微的物质分析到什么尽头是一个这种就是存有啊，并没有这种的存有。我们刚才说到分子呀，或者是粒子呀这些，但是进一步去讲的时候，这些都并不是一个实有性的存在，所以以前物理学上据说有像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量子力学呀，或者是说波粒二象性，说它既是什么粒子，既是又是波那样的状态的话，就再不再是一种正常认为真实存在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基于这些，不论是我们说不从这个量子的角度说，观察者的引入而导致的这些变化，而是纯粹是如果说句式从传统的那种物理学里面去看，说它们是很细微的原子分子组成的，这个不暂时不讨论这个原子分子的这种真实性。那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给你在旁边放一些那种某一种的陶土的构成的某一些元素吧。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元素构成了一个瓷瓶，但是这个瓷瓶细分的话，它很多这种的细微的物质，这种的运动造成的。那这些细微的，比如说某一种的分子吧，里面是或许是碳分子或者是什么分子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分子和这个花瓶呢，并不能划等号，哪怕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分子组成在一起。是变成了这个花瓶，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就是这两个是，这是为什么呢？就我们刚才说的具体化为整体的那种粗略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些原子分子不讨论这个，我们只说花瓶。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把它具体到很细微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它并陶这个陶瓷的这个瓶并怎么讲呢？就或者说，这个分子上面并不天然的有这个陶瓷的这个花瓶，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形态的一些其他物质的构成，所以说我们当然就是现成的技术，就是现成的这些状况下，会有这些单一的一种的认知，但这个就是佛法当中讲的，我们并没有了解它的背后的。这种构造、构成和它的性质，而变成的一种无明，相对来讲是好用的花瓶。我们知道可以用来装点的生活呀，这样子。但是，仅此而已。所以，我们，把它这种并不了解它的这种性质以及这种构成的这种叫无明嘛。所以说，相似的。我们观察我们的心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有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的我的概念嘛，有我有这个来证据，我是 有父母有子女的话，因为我就是有这种各种的身份，有各种的角度去观察，但是不外乎这些都可以归类为五蕴当中。所以，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个分析的心嘛，然后在观察着、分析着现象，然后好像就有时候是作为主体去看，有时候作为客体去回顾，然后去怎么样看，这些觉知和觉知的对境，这两个分开，常常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所以开始时候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牵扯到很多这一类的刚才的那些认知。然后我们仔细去观察发现的时候，就跟刚才这个，分子的这种碳分子上面不必然会有一个花瓶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些细微的五蕴当中呢，并不具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我，就是在这样，所以我们所说的色蕴，这些外在的气世间啊、形象啊、物质呀、这些上面的这种色蕴，这些主要是外在的包括肉身或者是固体、气体、流液体这些外在的物质现象，然后其余的我们所说的受想行识，主要是内心的有关的。所以，像外在的色蕴是刚才如花瓶或者是花来举的例子一样，其他的就是这些聚集，受想行识的聚集呢，也不会不能变成有一个我的那种的立基点，就是说抽象上面这样运作的，但是如果你它是经不起真正的分析的，因为它并不具有这种的属性，所以只要你去观察意识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意识一直在这种内心吧，我们说心是就是在流动改变当中，有些时候早上、下午、中午、今年、明年、去年。然后就是说，此刻、前一刻和后一刻，甚至这些都在，以极快速的这种的方式，甚至说心识的速度、寂灭的这个速度，比时间本身还快，有这种讲的。这个从佛法上面来讲，也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的那些感受啊，就是冒出来的各种细微的这些现象，可能性的升起、粗大的念头的这些，就是感受这些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的，所以心思为什么会一会儿这样一下，一会儿那样一下，苦乐，这种有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现前，有时候就相克的情绪现前，有时候助长的这些因缘的情绪现前，或者念头现前，有时候你想动的时候，就是有人这说你应该想动的时候，你马上想到其他的方向。就类似，所以说心本身是类似于一些矛盾的一些因素那的现前，各种各样的心态，各种的可能性这样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因此发现，如果我们所谓的这心呢，并不是一个独立不变的，像刚才说物质的这种没有独立不变的现象一样，心也是各种随机因缘，随着这种时间。随着不同的这些，外在内在的环境呢，它就是一刻不停的在转化当中，所以没有说，这个就是我不变的、唯一的，自我主宰的这种的状态，而是随着环境、随着这种业势影响力，各种宿世的，或者是乃至于掀起的，各种因缘而变化的，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就是自我的那种的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是就现在是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是我们，这是人，这是我，怎么样？如果同样是人，你如果投身在这一辈子，如果你出生在西方世界，那你对你自己的文化定义呀。包括肤色的定义啊，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概念上面的认识呀，你 从另外一个他的角度去看其他世界，东方世界或者是南方世界怎么怎么样。所以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时候心体上面还是人体嘛，如果更大一点的话，如果你的心体是一头牛，那这样子的话，你那时候的身体变了以外，还有就是说那种就是心态上面嘛，这些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角度去思考了。如果是恶鬼道、地狱道或者是天道、阿修罗道其他的投生的时候，按根据佛法来讲，我们曾经在每一道都投生过很多很多次，所以到底这个我是哪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身心都有很多的元素因缘影响力而不断的这些变化当中，所以我们构成我们的身体的这些怎么讲呢，元素的变化影响我们心识的这些观念的一些元素的变化因素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随着这种业因缘去投射而去现前这样子。所以说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个身体和心这两个里面都找不到一个就是不变的一种好像可以以一种怎么讲的定位没有把他们怎么说呀，就是说我们然后你如果比较像刚才说的一头牛一个人或者是其他的，我们如果说就是一个天道的众生吧，就是这样去三个放在一起去比较的话，我们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我们不会认为，或者是一个虫子很细微的一个生命，这样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说那三个上面都有一个我，就是都有一个统一的我，而是会想说这个是一头牛，这个是一个人，他从身体到心都不一样，然后那有个天人他的完全不一样，但这个呢随着时间随着因缘，他们可以是一个怎么讲呢，因缘的一个延续，所以说他们上面这种变化，我们因为有一种恒常不变的那种我的那种的心尘对世俗的观念和这种作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有全身心的执着一个人的为主的那种的习气有的，所以说了解到说这种的观念，我执的某一些观念其实是一种的粗相上面的一种错误的一种的执着的一种幻象。所以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六道里面就是前前后后不同的就是投身这样的时候，是不是那真不是有一个延续性也持续在他们之间就是建立某一种连接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说为来生来世就是积累功德呀，为这个究竟解脱当然根本上面，但是也会说就是来世要得到相满人生啊，治愈佛法呀，这样讲的吗？所以说即便是一个恒古不变的有自信的那种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说从轮回转世并不是转世这个自我，而是说它有某一种的连续性，就事实上面这个转世并没有一个自我在转世，而是一次又一次就是出现的不同的这个现象或者性识和这些，我们刚才讲了嘛，就是它有很多的变化，可以形成很多种的可能性的生命，外在的物质世界很纷繁复杂，有情众生的种类啊类别六道与三界障当中也是非常的纷繁复杂，所以说就是说再一次出生的这个时候，你并不能说那是前一个的是一样的，因为一个牛和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这些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一只蚂蚁和一个人，你觉得从某种多少程度上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但是也是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我们不是讲到这个 就是意识的延续当中，也大乘佛教里面讲藏识的这种就是业的这种习气的这种存在于阿赖耶识当中，这样讲。所以，但是这个呢，这种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一件事物和起源和另一件事物相互存在一种的依赖的这种因缘。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花它依赖一个种子，然后形成这种的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它又产生另外的跟其他的种子来成长一样，这种的连续性，它们之间呢有一个连续性，但是这个连续性并没有一个自存的我或者是特性的这种的我。它这种的从花和一颗粒子一个粒子之间的那种从心态心相变化上面都很大，它的特质颜色，所以一样生命和生命，一个人和一只蚂蚁的那种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所以是说，虽然说他们之间有一种的依存的这种的连续性，这个我们说的就是缘起。不仅是现象当中的任何都有缘起嘛，就物质现象有缘起。那至于我们所谓内在的心识的这种运作上面也有缘起，所以十二缘起就是讲的是内在的这种缘起嘛。那这种的变化呢，并不等到死亡的时候发生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一直我们现在这一刻的时候都在发生，这一刻当中我们的身心都在发生变化，乃至于你不需要变成一个人和动物的一种比较来看这种的变化，而是从一个人的成长当中，从色身的变化，一个人的内心的这种善恶念呢，有些就是开始是比较善良的，受到其他人的这种爱戴，其他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孩子，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凶恶，反正就恶棍般的那种的，完全就是或者是变成杀人如麻那样的一个连环杀手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成长的时候从恶到善，或者是从就是善到善恶到恶，或者是中性到善恶，这些回归中性，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在一些一念当中的善，一念当中恶，所以这些变化不是说长期的。所以尽管我们的肉身上面或许我们没有看到，以为就是那个人过去也是这个，现在也是这个。事实上面呢，就是科学上面也有讲嘛，从人体骨头到这些血液、皮肤，所有每一个细胞多少年就会换一次，全身的皮肤多少年以后就会换一次，这些大概有他们有了解嘛。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逐渐的从什么妈妈爸爸都不会说的一个小孩，就是慢慢慢慢怎么掌握了复杂的知识长大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开始爬都不太能爬，后来就是变成这些运动健将，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些依赖因缘的一些现象是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如果仔细思维去加以分析，从一个点一个步骤到另一个步骤，所以这样的生命一天一个一刹那一刹那这些现象当中呢，除了这种的连续性的一种的因缘存在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就是保持原样啊，这是我呀，这是我的性质呀那种的任何一个现象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里面讲的五蕴的这种集合嘛，蕴就蓬勃是呢，我们藏语里面叫蓬勃嘛，就是它是一种集结因缘的集结而现起的一个变化当中的持续变化当中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们轮回的时候只需要把它化整为零一样，从这些就是没有太观察具体，而从整体的一个基本的投射反应当中去怎么样对待这样，然后就感觉说我有一个这种短暂的身份的定义，而且这个很多人并没有那么习性上面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的短暂性， 而是所以产生相似的那种的执着呀、贪嗔啊这些方面现前。所以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过去是很复杂的、久远的无始以来的这些变化，仅仅是看到一辈子的一些，哪怕是一天，一些当中的一些状况，我们都可以发现说一切事情，因缘极其复杂，哪怕是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身体的维持，都需要以就是不可计数的一些变化的这种维持，所以看起来一个人在睡觉啊，很平静了，但是实际上他好像就是整个全身都在运动，都在工作，而且日以继夜，从包括心脏从出生那一刻一直到死，就是不是出生吧，就从怀孕以后的几天开始，一直到死亡，心脏停止为止，它就是日夜不停息，就像江河日月不停息一样。所以就是根据心脏一个例子，其他的功能也是类似的，偶尔他们有慢一点、快一点呢、放松一点、紧张一点这样的状况。但是说，所以这些是一种元素，但是这些元素我们只是说这是我，这是我的身体，这样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现象都是也所有的现象都看起来有一个整体关照，我们用我们的那种打量的方式，但是有它的细微的这些构成，所以我们的内在的这种观念，不论是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怀疑种种的，以及正面的一些和负面的种种的这些状况、心态，或者说有一些是造成业障的这种烦恼，所以这个要从这些痛苦当中解脱的话，也要了解到这是我们是怎么样在粗大上建立了这样的幻想，这样的一个，就是基于不真实的一种，就是我们认为的真实，事实上面这种自我也好，我也好，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的一种立基的这种基础。所以说这一点看了以后，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并不再有一个就是实有的稳固的不变的那种的自信，或者说我，所以我们也对事物并不需要保持，如果我们说看到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也了解他们并没有自信，有烦恼引起你的烦恼，或者是业障想要恶作恶的时候，你也了解到其实上面不需要这样去反应，因为这些现象当中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这种实性，所以你自己也应该解脱于这种被烦恼和这种假象认为是真实的这种投射而引起的各种这种痛苦。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现象之间的延续性呢，或者是连续性的这个续有，这个确实本身是变化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五蕴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色受想行识这几种，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眼睛看一个事物，耳朵听，鼻子嗅，舌头尝或者品，身体触，这些主要是我们人能够探测的外界，外境的世界，还有很多我们眼耳鼻舌身不能探测，但是他们属于色法的存在的这种广大的现象，所以但是把它属于物质的部分嘛。受的部分的话，就是类似于苦乐呀、不苦不乐的种种的感受吧，喜欢不喜欢、美不美这些观念，适合不适合我这个喜欢不喜欢的那些很多观念。然后想的话，就是一种有给事物命名，然后因为想起了这个，就我们说想的时候，这样讲嘛，就是最好的一种的观念，就是我们学语言文字嘛。那这个时候就是文字本身就是想的一个功能工具，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想到关联的事物，或者听到一个就是这个词句，我们了解解它的意思，区分分别概念的区分， 然后建立跟现象的连接，然后刚才说的名色事色的这些，由这个物呢，就是声名，然后记这个名呢，就是联想到物，这些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想的这种。然后心的话，就是我们有各种的心里面的状况嘛，这在佛法里面就是运用的比较广，就是说，像五十一种心所呀，就是心里面的一种的心境吧，就是这样讲。然后这些境界，你是嗔心的状态、贪心的状态、痴的、嫉妒、骄傲、怀疑的，或者是决断的、有信心的，或者是恐惧的，或者离于贪嗔痴的这种的每一个状况，是有产生这种随喜啊，或者是恭敬啊，有这种确定啊，有这种爱啊、慈悲啊，然后像这种出离心啊，所以类似的这些里面呢，就是一种新的境界状态。那这里面反正就是比较复杂嘛，但是我们就说，然后像，意识，色受想行识嘛。那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因为眼耳鼻舌身而因的心是眼耳鼻舌身的作用下而产生的这种心识的运作，心识六识八识这些分法，所以那自我的我的这个观念，按照唯识来讲的话，就是第七识污染意识这种的模糊下造成的，像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的把具体的那种洞察，并没有那种具体的洞察而形成的那种大而全那种化整为零那种的一种模糊的认识，那种上面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是第七识嘛，第八识当然就是储存这个业和烦恼的习气的这种怎么样这种的藏识。也不是说并没有一个那个物质的那种的储存吧，但是是它的习气的那种深藏的那种的因为就是习气的作用是很大的，那这些习气现前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前的，包括自我那种的习气。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意识里面有这种对于情绪的认知的一种的注意力的专注下辨析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显现的这些就是训练以后能够产生的这些智力啊，某一些这些的是它的另一个面向吧，就是可以说所以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刚才说一盆花和一个花盆当中的一束花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它的一种这是花的这个形色，这个是我们是用眼睛看的，如果你用鼻子闻的话就是闻到花香，然后你不动的时候这个花是带着刺的，那就是触感，然后有些是花瓣是可以吃的，那就是尝的味道。所以说就是可能上面有一只蜜蜂的话，在那边采花的话，你可以听到蜜蜂采花的声音，所以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感受在外境上面。然后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是粉红色的花，这个是我们是这种区分概念的，这是花，这是一个粉红色的花的这种概念，就是想的这种的能力，就是区分的这种就是能够联想到的，因为可以调用以前的这个记忆啊联想啊，就是这样来阐释说，以前我爸爸给我看过一个照片，就这种花，这个就是什么什么花那种。然后说就是说这个是就是我小时候怎么画过的，或者我爸爸喜欢的，所以我就是因为对父亲有感情，所以我也很喜欢这束花，我也想就是看，就是这种的是一种因为某一些事物自己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外境的原因，就是带来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说的受给你带来一种的美好的记忆啊，或者是记得你跟爸爸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某一类的给你带来一些感受。所以 然后有一个主意说我要把它就是收集啊，或者再照一张照片呢，就是保存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识当中，就第六识本身是前五识的那些母亲一样的，根识的这种的眼耳鼻舌身的根识的这些母亲，所以它是主要的这种，然后再增加一种的某一种的就是对于某一种事物的喜好，或者是有些人说我把这种花呢想到就是供养诸佛，那这样的话它又增长一个善的这种的善根，一种善的因缘的习气在那边。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的心识跟我们刚才分析外在的元素是用什么这种质子、中子、电子什么那种，然后再细分什么各种夸克或者是很多这些分法嘛，例子这样，他们怎么怎么样去运作先前的一样，心识、情绪这些时候产生的时候也是有关联性的那种的作用产生。所以对此如果有一种的认识的话，我们会了解到常常自我中心的情绪就是片面的去判断很多事物呀，不论是这种怀疑也好、愤怒也好，这是种种的情绪，把一些就是事物化整为零，然后去发作一些情绪，那种人不喜欢呢，那一类的国家不喜欢呢，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一个人就是肯定有很多负面的这些就在他身上啊，甚至有些人说那个人身上有鬼啊，那些都是刚才那种的调集不好的那些元素，然后自己就是抽象化，然后再给把它那种强化，而进一步引起自己的那种烦恼的这种作用。相反的，你也可以就是结构它，然后就是聊，怎么讲呢？那种情绪的中心呢，那些都完全执着的那些，或者是贪嗔痴的那种积累，它是这样前现前的。根据这样的一些细微的，然后把它纠结在一起，然后以整体的那种模糊的一些方式去判断，然后认为真实不虚的，最后如果也经不起任何检验，经不起这种分析观察，然后这些上面呢，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错误的信息。不用，现在不是说经常说错误的信息在主流媒体上啊，就外界人的嘴巴里面啊，各种各样错误信息确实有的。除此之外，自己内心当中还会制造很多这种错误的信息，所以你内在的制造的错误的信息甚至多过于，因为外界的那些错误信息也是要你在收集你来判断嘛，所以要小心你自己的那颗心在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去反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事实上面就是更注重切重在空苦以外，还有就是无我的这种的智慧见解上面。这个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继续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再稍稍的三分钟，大家稍稍的按住三分钟。 我们回向啊，回向的话，我看今天有一个回向，我们就用这个，回向一词，自他凡身中三十所积诸善根，如昔诸佛菩萨同菩提心舍而回向。为利有情，臣发愿，愿众至，从今至正觉，获得侠门执政事，恒心修善清净法，善修清净法，至悲见修次第缘，静静如理闻思修，自持如法戒定慧，以此无谬得自在，愿能恒持利他行，恩重父母与祖辈，给予积极结缘诸众生，如母无量众无语，轮时赞享顺受乐，并及福德结法缘，往生清净，往生相聚于净土，种得究竟菩提果。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闻思修行持续扎西得了。